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Japanese firms retreat from China en masse amid worsening economic woes. As China continues to grapple with a sputtering national economy, Japanese companies are growing increasingly wary of the Asian power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andscape,with nearly half deciding to scale back or cease investments entirely.
日本公司因中国经济困境大规模撤离。随着中共继续应对疲软的全国经济，日本公司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越来越感到警惕，近一半的公司决定缩减或完全停止投资。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by the China-Japan Chamber of Commerce, approximately 64% of Japanese firms believe that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has worsened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up from 60% in the last survey. The findings highlight both the growing unease and potential exodus among foreign businesses operating in China, especially as geopolitical tensionsand safety concerns exacerbate these issues.
据中日商会最近的调查，约 64% 的日本公司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较去年恶化，高于去年调查中的 60%。 这些调查结果凸显了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不安情绪和可能的撤离，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安全问题加剧的背景下。
The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in late October and involved 1,513 companies, revealed that 44% of Japanese firms plan to reduce or halt investment in China this year, a figure that remains largely unchanged from earlier studies.
这项调查于10月下旬进行，共涉及1513家公司，结果显示44% 的日本公司计划今年减少或停止在中国的投资，这一比例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基本持平。
Despite China being Japan'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geopolitical tensions, worsening bilateral relations, another potential trade war with the U.S. following Trump's re-election,and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domestic Chinese firms have driven many Japanese businesses to reconsider their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尽管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地缘政治紧张、双边关系恶化、特朗普连任后美中的潜在贸易战，以及中国国内企业的激烈竞争，已促使许多日本企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在中国发展。
Notabl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China has been declining as well. Data from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showed an $8.1 billion drop in FDI liabilities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4, with a cumulative reduction of nearly $13 billion in the first 9 months of the year.This trend underscores even broader concerns about China's sluggish economy and its diminishing appeal to investors.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下降。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表明，2024年第三季度， 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80亿美元，在今年前九个月累计减少了近130亿美元。这一趋势凸显了对中国经济疲软以及其对投资者吸引力下降的更广泛担忧。
Several prominent Japanese companies have already scaled back their operations in China. Nissan Motor and Konica Minolta are among the first firms to reduce their business goals in the Chinese market, while Nippon Steel announced in July that it would exit a joint venture with China's Baoshan.
多家知名日本公司已经缩减了在中国的运营。日产汽车和科尼卡美能达是最早减少在中国市场业务目标的公司之一，而日本钢铁公司则在七月宣布将退出与中国宝山钢铁的合资企业。
Furthermore, equipment investment by Japanese compani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fell by 16% year-on-year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24, according to Japan's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Sales from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China have also lagged, marking 7 consecutive quarters of decline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此外，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2024年第二季度，日本公司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设备投资同比下降了 16%。日本在中国的子公司销售额也出现下滑，连续七个季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Beyond economic challenges, Japanese firms are increasingly worried about safety and political risks.Over 40% of surveyed companies express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a's operating environment, citing concerns about the safety of employee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death of a 10-year-old Japanese student in Shenzhen from a stabbing hate crime in September has further fueled these fears and strained efforts to improve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ties.
除了经济挑战，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对安全和政治风险感到担忧。超过 40% 的受访公司对中国的运营环境表示不满，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员工及其家人的安全感到担忧。今年9月，一名10岁的日本学生在深圳因仇恨犯罪而被刺杀身亡，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人的恐惧，并加大了改善双边关系的难度。
To make matters worse, China's refusal to reinstate visa-free travel for Japanese citizens and its ongoing ban on Japanese seafood imports have sparked outrage and frustration among Japanese businesses.
中共还拒绝恢复对日本公民的旅游免签政策，并持续禁止进口日本海鲜。这引发了日本企业的愤怒和不满。
Though Beijing has signaled to lift the seafood import ban, progress has been slow and riddled with obstacles. As a result, companies like those in Hokkaido's fishing industry have been forced to diversify their markets into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 in hopes of remaining profitable.
尽管北京已表示愿意解除海鲜进口禁令，但进展缓慢且充满障碍，因此像北海道渔业等公司被迫将市场转向美国和东南亚，希望保持盈利。
A spokesperson for Hokkaido's fisheries company said, "We are actively diversifying our export destinations. The focus is shifting to regions like Southeast Asia,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eels more stable and predictable."
北海道一家渔业公司的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在积极地对我们的出口目的地进行多元化，重点转向东南亚和美国等地区，那里的商业环境更稳定和可预测。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东非法入境美国移民数量激增引发关注，加拿大邮局开始暂时裁减罢工工人，温哥华否决放宽新住宅使用天然气供暖的动议，鸽子泛滥，多伦多给鸽子吃避孕食物以减少数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指控大量非法移民和毒品通过墨西哥与加拿大流入美国，并威胁对两国所有商品征收 25% 关税的前几天，有16名移民被记录从加拿大魁北克省非法进入美国。这一现象揭示了加东地区非法越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尽管相比墨西哥边境，加拿大边境的非法入境人数仍然较少，但近期从加拿大东部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飙升，令人担忧。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在上一财年，美国边境巡逻队拦截了23721名试图从加拿大非法入境者，人数比前一年的10021人增加了一倍多。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今年前十个月，美国已经拦截了超过21000名从加拿大非法越境的移民，其中约18000人通过安省东部和魁北克省的边界进入美国。这一数字与历史数据形成鲜明对比。自2007年以来，通过该区域非法入境的移民人数每年仅在几百到1000人之间。然而在2023年，这一人数飙升至超过6000人，并在今年持续增加。据加通社报道，加拿大邮政工人的罢工行动进入第二周后，邮局已开始裁减罢工中的雇员。工会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此事。目前有 5.5 万名工人正在罢工。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11月25号周一发布的一份会员通知中说，邮局此时裁员是一种恐吓性策略，工会正在调查具体情况。加拿大邮局发言人丽莎·刘向加通社证实了裁员消息，并表示这次裁员只是暂时措施。他解释说，在劳工纠纷发生之前和罢工期间，我们的业务受到了严重打击，我们已经在采取措施调整业务。他还补充说，因为劳资集体协议不再有效，根据加拿大劳工法中有关停工通知的规定，这些雇员的雇佣条件已发生变化。工会和邮局均未透露此次裁员的具体规模及相关细节，但劳工和就业律师戴博拉·哈德森表示，加拿大劳工法明确保护工人不会因参加罢工而被裁员。工人在罢工期间已经没有工资，不清楚邮局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认为，这样的裁员行为可能导致工会采取法律行动，甚至提出不公平劳工行为的投诉。约克大学劳工和就业法教授戴维 J. 多里认为，从表面看，这似乎违反了加拿大劳工法。如果工会对裁员提出法律挑战，加拿大邮局将需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劳工委员会，此次裁员与罢工完全无关。据 Vancouver is Awesome 报道，温哥华市议会于本周三11月27日投票，决定维持对新建住宅使用天然气供暖的禁令。这项禁令于2022年生效，旨在帮助温哥华实现气候目标，减少碳排放。投票中，该动议以5-5的结果被否决。由于通过动议需获得超过一半议员的赞成票，因此动议未获通过。市长沈关键对此动议表示支持，并投了赞成票。今年7月，市议员布莱恩·蒙塔古提出修改禁令的动议，主张允许新建住宅使用天然气供暖，认为这将降低建造可负担住宅的难度。市议员丽贝卡·布莱在7月时曾支持放宽禁令，但这次投了反对票。他表示，经过进一步考量，他认为支持天然气供暖的决定是错误的。布莱解释说，从长期来看，电力供暖与热水系统的成本与天然气相当，且电气化对房主和租户来说更具经济效益。此外，建筑商也普遍认为电力供暖在经济性与可持续性方面更优越。他还提到，许多年轻人对7月的支持天然气动议感到失望，这也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据 CBC 报道，多伦多鸽子泛滥，许多市民及游客讨厌到处是鸟屎，纷纷向市府投诉该问题。为进一步控制城市鸽子数量，多伦多市政府在市政广场增设了新的喂食器，旨在为鸽子节育。市府的目标是每年减少一半的鸽子。2022年5月，市府启动鸽子数量控制试点项目，并在当年及2023年分别在屋顶上设立了4个喂食器，此次是设立第5个。多伦多动物服务中心主任兼市首席兽医阿塔尔周三11月27日表示，使用鸟类避孕措施比伤害、诱捕或毒害鸟类更人道。这些喂食器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每个月花费约500元。市政广场的喂食器配有定时器，每天在日出时分的同一时间发食物，以让鸽子们养成习惯先吃发的避孕食物。鸽子吃了这些食物仍可产卵，但没有生育能力，生不出小鸽子。多伦多规定居民不得在公共和私人物业上喂食野生动物或留下吸引动物的食物。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正的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1月28号，今天呢是感恩节，首先呢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今天呢回家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差不多是10点到家，但是呢想了想还是想跟大家在这儿聊聊天啊。大家可能知道我现在是正在经历一场法律诉讼，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天呢，也算是一种心情的舒缓。咱们今天呢先聊一个新闻啊，然后再谈一些这两天的一些感受。昨天呢咱们援引了金融时报的文章，说国防部部长董军呢被带走调查。这个呢是继国防部长魏凤和和继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之后连续第3个国防部长落马。但是呢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呢今天强烈的否认，称这个新闻呢是纯属捏造。中共的国防部啊今天证实了另外一个大消息，就是中央军委委员海军上将苗华因为严重违纪被停职检查。苗华呢是中央军委委员，也是政治工作部的主任，他呢是负责军队人事和意识形态大权的最高官员。我这个频道啊在11月11号那一天呢引述了自媒体人蔡盛坤先生的内部消息，说北京红二代微信群里呢都在传苗华呢是戴着头套被多个士兵抓走的，而且当时小区的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么现在呢算是正式的官宣了。由此啊其实也可以证明说，很多时候谣言呢确实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现在呢中央军委已经从7个人减为5个人，国务委员从5个人减为3个人啊，因为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和苗华已经落马。然后呢国务委员这个之前的李尚福之前他也是国务委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外交部部长秦刚之前是国务委员，但是因为外交部部长一直没有新的任命，所以说呢现在国务委员也减为三人。可以看到习近平他的整个这个官场里边确实是这个靠近习近平呢也并不保证你的安全啊，这个在中共官场做官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高危的行业。当然这个危险越大呢，同时他可能给你带来的利益也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削尖了脑袋还是要钻进中共的高层。但是呢我们想在这里边说两个苗华落马的反常的地方啊。第一呢是苗华是负责军队人事提拔和忠诚度考察的官员。军队的习近平思想的学习就是苗华主抓。当然是个挂名的那个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但实际上主抓意识形态的就是苗华。一个考察别人忠诚度的人，自己的忠诚度出了问题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讽刺啊，这是苗华落马的第一个反常的地方。这个苗华的工作其实就相当于原来总政的政委啊，就是相当于三总部的总政的政委。那现在呢就是习近平在做了整个军队的重新这个打乱它的结构和设计它的结构之后呢，就变成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所以就是一个专门搞政治、专门搞意识形态、专门搞忠诚度测试的这么一个人自己出了问题啊，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讽刺。第二呢就是苗华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本人就是福建人，长期呢在福建的就是住在福建的南京军区第31军服役。 他在三十一军服役的时候，习近平正是福建省的省长，所以呢，苗华跟蔡奇一样，算是习近平的旧部。习近平在上台之后，2012年就是十八大之后上台嘛，当总书记，然后呢，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在2015年的时候把苗华提拔为上将啊，所以苗华从中将到上将是习近平提拔的，然后在2017年，习近平又把他拔擢到了中央军委负责政治工作，甚至还传出二十大上要苗华去担任军委副主席的传闻。那么对于习近平重用的干部突然落马哈，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仅仅是因为腐败。我们以前说过，苗华呢负责全军的人事工作，因此任何人的提拔都需要有苗华的首肯和推荐。苗华呢是出身海军，所以说在他任上就提拔了大批的海军将领，包括现任的国防部部长董军，之前呢就是海军的上将。另外就是海军的原副司令王厚斌跨军种升任火箭军司令员啊，并且晋升上将，这也是苗华在背后操作。还有就是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也是海军啊，所以等于苗华控制了国防部，控制了火箭军，控制了军纪委。他在军中的地位是堪比蔡奇在中央书记处的地位。那么火箭军呢被清洗哈，大家都知道是反腐败啊，甚至可能是传出很多，比如说关于什么发射井盖无法打开啊，什么这个火箭里边灌的不是燃料而是水啊什么之类的啊，这种火箭军的腐败行为。那苗华被清洗的话，很可能就不仅仅是贪腐的问题了，而是他在军中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你提拔将领不是搞五湖四海是吧，不是各个军种提拔，怎么专门提拔海军将领，专门提拔自己的旧部呢？那到底是腐败还是这个他的谋反的问题哈？那么这个判断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可以打一个一哈，如果认为是腐败，如果是二的话呢，就是这个苗华谋反。其实我们从后面发生的事情可以倒推回来哈，就是如果是拉帮结派搞政变，那么随着苗华的落马，会有一大批海军的官员落马啊，因为这都是苗华提拔的自己的海军旧部嘛。那如果是苗华仅仅是腐败，那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是谁再往上升官的话，都得给苗华送钱嘛。所以那么这个时候呢，给苗华送钱的就不绝不仅仅是海军，他可能会有空军，有陆军，有火箭军，或者其他别的军种，甚至可能比如说包括什么国防大学呀、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些地方人他们都可能向苗华行贿。所以说如果苗华是因为贪腐被查的话，那么落马的官员就会各个军种都有。所以就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哈，就是说他苗华被查之后，如果集中于海军啊，那就是苗华谋反啊；如果落马官员是各个军种都有，那么就是贪腐。至少我觉得国防部部长董军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指标啊。董军是经过四个月的考察之后才上位的，也就是苗华负责考察和推荐的，或者说这是苗华提拔的最后一位重要的官员。所以呢，如果董军落马，那么苗华涉嫌谋反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那中共对于董军落马的传闻是怎么反应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周三的时候驳斥了关于董正在受到调查的报告啊，说这个事情呢是捕风捉影，暗示说董军被调查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呢，外交部并没有说董军安然无恙，也没有说这个是谣言。当然，在董军遭到调查具体的结论出来之前，外交部是没有权利定性的哈。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被双规被调查的话，那肯定是有非常过硬的证据。而董军这样级别的人啊，如果被双规，那一定是习近平点头才能动的。所以呢，就是毛宁不置可否啊，只是说捕风捉影啊，就是当然不是说不置可否了，就是他没有言辞的捍卫董军的地位啊。那个可能就是外交部在没有定性之前不敢讲。但是呢，中共的国防部的发言人啊，却非常激烈的用了非常激烈的言辞啊，去捍卫董军。所以呢，就是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外媒就问他说，关于董军被调查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那吴谦呢表示说，有关报道纯属捏造，造谣者居心叵测，中方对这种污蔑行径表示强烈不满。他并针对外媒要求确认这个中共国防部长究竟是谁的回答，他说，我刚才说了很多遍，董军部长。吴谦的态度呢似乎更加强硬一些啊，比这个外交部更加笃定一些，但是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吴谦的态度不难理解啊，因为吴谦作为国防部的发言人，说自己国防部的部长有问题，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可是一个需要特别小心处理的。也就是说，在没有正式官宣董军下台之前，董军还是国防部长，还是他的顶头上司，所以他断断不敢替自己的上司，就是这个不敢提啊自己的上司被双规的这个事儿。 否则如果有一天这个董军在咸鱼翻身了，那对于吴谦来说就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事情了。当然反过来讲，既然没有官宣呢，吴谦否认董军遭到调查或双规的话，也没有他自己本人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董军的态度是一种规矩啊，是一种官场的规矩，并不是说董军真的没有事儿，也不是吴谦这个人真的想要捍卫谁。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董军没有落马啊，或者说董军落马没有官宣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习近平觉得应该是事不过三，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国防部长魏凤和落马，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如果国防部长董军再落马的话，就是连续三个国防部长落马，对于习近平来说脸上是非常不好看的。当年其实邓小平啊曾经想换掉江泽民啊，但是呢就是被陈云给劝下了啊，主要的原因也是陈云讲事不过三，因为呢他第一个已经换掉了胡耀邦，那第二个换掉了赵子阳，这都是邓小平自己准备的接班人。那如果再把江泽民换掉，当时是想把这个李瑞环，这个用李瑞环来替掉江泽民，或者是当时还曾经想用乔石替掉江泽民啊，这个都是在邓小平的考虑之列，甚至希望赵子阳认个错之后回炉重造啊，然后的话再去做中共总书记。当时邓小平考虑了几个人选，但是后来对陈云按住了啊，说你已经换了两个总书记，不能再换第三个啊，这样的话呢江泽民才安然过关。如果是出于事不过三的考虑的话，董军过关也有可能，但是呢董军一定会被习近平冷藏，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再进入中央军委去做军委委员了啊，习近平不可能再进一步提拔他，当然也不会让他去做国务委员。所以呢这个董军呢，这个他的处境现在其实还是相当的尴尬啊。他迟迟不能够成为国务委员和军委委员，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习近平的态度，也就是习近平不提拔他呢，其实是因为苗华的原因。关于这个大新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因为今天出了这么一个大新闻咱们就说两句。其实呢今天主要做节目的话还是想跟大家聊聊天哈，因为我觉得在咱们这个频道呢常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频道在这里边，我从2019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频道，到现在已经五年多的时间了。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波折啊，就是2021年的时候，当时2020年的时候吧，就是当时大选嘛。大选之后2021年之后，这个流量一下子几乎砍掉了四分之三的样子啊，那一年就过得相当的不容易。就是这个流量也很少，然后被人关注的也很少。后来这么熬了半年之后熬过来啊，然后呢这个流量开始往上涨，但是呢到今年年初流量涨得非常就是喜人的时候啊，马上就要过50万订阅的时候，突然之间被油管停了盈利，一直到现在啊都已经是7个多月的时间了。他们说呀这个油管一旦被停了盈利之后再恢复是相当的难，但是呢我觉得毕竟在咱们这个频道里边聚了这么多的人呢，我觉得这个频道就是真是也舍不得扔啊，就是这里边算是咱们留下过很多美好的记忆吧。每天其实在这里边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我看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一直是觉得我这个频道聚了很多的正能量哈，因为我这个人呢其实是有一种道德洁癖的，就是说我对于很多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小说里边或者比如说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人呢，就是做事情就是不够符合我理想中的那种道德原则吧，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无奈哈。就是其实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人，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有的时候觉得农夫与蛇呀，或者是这个东郭先生啊，像类似于这种事情，好像原来觉得都是预言啊，那现在呢再看起来好像在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样的人。前两天呢我被我的以前的一个学生告了啊，是这个告到美国曼哈顿的南区的法院啊，这个具体的案子呢我这里边也不想再评论，他也告的不是我一个人啊，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7个机构和个人。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啊，因为长期以来我在我这个频道里边呢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揭露共产党啊，再有一个的话大家可能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目中呢对于法轮功啊，对于神学艺术团呢、啊、对于我所供职的飞天大学啊，就是如果外边有什么不实之词的话，那我是肯定要站出来去讲话的。当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呢，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我就是因为在北京一直在讲法轮功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后来别人跟我说是你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再讲下去的话可能就要去坐牢了。我很幸运啊，就是说在中共抓到我之前我就是